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个人与群体世界的本质第825节哈。在上一节里头，算是有提到鲁伯有一次在一种悟道经验里面，在几乎是自动书写的状态里面哈，他就写到说物质就是概念建构而成的。那我相信他如果是在一个清醒的状态的话，他不会这么顺手把那么一大篇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这样。那当然，这个我以前在群组里面我就花过，然后那个谁，星星也跟我要过，那我也再花一次哈。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他那个自动书写他写的内容的话，如果有需要再跟我讲一下这样。不过我想你们应该在赛斯书里面可以找得到。好，那你看鲁伯在很多的创作当中，他经常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比如说他的这个意念，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这个，那另外就是他的三本超灵七号的书，那根据他自己描述跟赛斯的说法哈，他根本就不是用自己的脑筋去把它想出来，而是那个情节，就算你过了多久，那情节自动继续下去，他的情节是从他的手中继续再写下去的，并不是他写的，他也强调不是他写的。好，那当然因为我们都没有这种经验比较多哈，那所以我们比较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哈。那但是在上一节课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你看他整个教我们的东西就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我们是一个多次元世界。那么物理学家也在告诉我们说，显世界后面有隐世界、隐次系，隐次系后面有超隐次系，超隐次系后面有超超隐次系。这个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老生常谈，但是这个东西它牵涉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内在有一个次系，它想要表达某一种观念、某一种概念。那只是因为我们一直注意到我们的现实的状态、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一切，所以上面要表达，借着由你的身上来表达的那个部分，我们一直出不来，然后因此，而且呢，我们会看不起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比别人是差一点，在某一方面，我们不晓得，其实每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它就是由内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物质化的过程。那物理学家这么说，那赛斯这么说，克里希纳穆提这么说，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摩金也这么说。那既然都这么说，好，那可是我们对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进入所谓的架构二，或者是跟我们的灵感接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的确是有需要你真的去研究一下。那我今天呢写了随手写了一个导文了，那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阿拉丁的故事哈。那你去看阿拉丁他是怎么样，你看这个阿拉丁的故事，是这里这一章里面他提到，从很多小朋友的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里面包含着非常古老的真理，他在讲的东西。你看阿拉丁跟别人不同在哪里？他为什么别人进去很快就完了，为什么他进去是不会完？首先第一个，他是一个不贪心的人。你进去看到那种黄金宝石珠宝那种珍贵的东西，你可以不动心继续往前走，不看他一下继续往前走。各位你们行吗？
他已经被指点过了。
对，不管怎么指点，我这样，就算指点你，你仍然是不，你还是会被疑惑，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指点过啊，对吧？那机器人都被指点过嘛，好，那这样讲哈，你在路上然后看到满街都是美钞，而且都是百元大钞，你真的不会想去把它拾起来吗？或者是这个珍珠钻石的，你真的都无动于衷吗？然后你只要去找那个，你只要去找那个破破的灯，神灯吗？那个灯吗？旧旧的灯，而且还不知道那能干什么。那他是非常纯真，思想非常专一的，这是他的特质。然后你去看，当我们打坐的时候，当我们打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尽办法让一直想要抛开来的那个心眼意嘛，要把它抓回来？一下想说啊，不能去吃个香蒜面包，那一下又想说，那今天带来的牛肉面不错， 那你现在想、喝个茶，或者去尿尿一下，总而言之，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抓到一个地方，像打坐一样。你打坐的时候，你要进入四禅八定，你一定从一开始一定要锁住呼吸，而且不动，就是锁住自己的呼吸，或者是看锁住哪个地方，或者是你怎么样锁住你的心神。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法门，一个非常重要的法门。我们要跟我们的加波二接触，我们要跟我们的内在信息接触。那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门。所以阿拉丁下去的时候，你去看他在描述的，就是阿拉丁这个人就是天真的，他是不贪婪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他看到东西他根本不会为之所动的。第三呢，他不会去碰其他东西，他会守着自己的那个心，所以他继续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他可以拿到那个神灯。那个神灯代表的是愿望吧，是代表的是架构二，无限可能的地方，什么样的可能嘛，你只要跟他讲，他就可以做到，对吧？好，那所以守住自己的专一的心，我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一个所则。就像我刚提到鲁伯为什么可以在出神状态去写下物质宇宙是意念建构，为什么我们不行？为什么我们没有一种状态是处在一个非自己的意识状态？因为其实在赛斯的书里面，你看到很多，比如说我们马上要讲的谈到自我意识的波，或者是早期课第二册他提到的建构一跟建构二，很多东西你以为你是自己建构，其实它是有第二建构在建构的。那这些东西的话，因为我们真的不理解，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赛斯老师在讲、一些观念的时候，他常常会讲一些只是在、单一层面的部分在讲单一层面的事情。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当然是非常有效的，那我也不是在做任何的批评，我只是在说真正来讲，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好，一个多层次的关系，一个阿拉丁的世界，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A whole new world， 是不是？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啊。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去操作我们的自我意识？因为根本就不是为了要生存你才存在的，根本就不是为了要、感官上 的安全所以你才存在的。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如果是一个多层次的关系的话，它其实是为了要创造才存在的，而创造的话就必然一定要跟上面的意识形式要做结合嘛。所以当你跟上面的意识结合的时候，就我们提到那个心理学家所说的心流，是你处在上面的行动里面，你处在上面的心意里面。因为你的心意跟上面的心意，那你会说那这样就失去我自己吗？这一堂课告诉你不是，因为你的思想来自上面那个思想，你那个思想根本的主流就是来自上面，所以上面的意思必然是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上面的意思必然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它根本就不可能分裂，因为自我跟内我是同一个我。所以他提到，他说那种感知并不被你们的科学所承认，就是说 它处在一个、身体意识完全不觉得是真身体，它处在一个非身体意识的状态。应该比较精确一点讲，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处在一个、内在的意识状态。好，它处在一个内在意识状态。那我们在之前有提到，通常你会处在你的内在意识状态，我今天有提大概五六点嘛，这绝对跟你的、本性是有关的，因为如果它不是在你的本性之下的话，你很难处在那种状态。好，再来就是它如果不是处在联想跟、想象力的情况之下，也很难处在那种状态。 好，那你们有兴趣就去看一下我今天的导读。他说鲁伯并没有推理而认识到世界精神性的来源，鲁伯并不是经过推理，不是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内在世界，那我知道我这样 不是有道理可推的， 不是推理，不是理性，而是他就直接去感知它了，他不并没有经过推理而认识到世界的精神性来源。有时候我们在过生活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根本就不是理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样做好像不合道理，可是情感过得去就过得去了。我今天就在 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当然我家的那个人是觉得说啊，这样的话什么不合理，我说情感过得去就过得去。好，你情感过得去就是说，如果这样，你当你的立场就是说，在情感上你过得去，我觉得那就过得去，不一定要是理性上的问题。所以也没有任何普通的身体感知能给他那个情报，就是说他处在一个忘我的状态。那一般我们说忘我的状态，根本就不是你认为的修行状态，比如说是一个道德上的修行，说你看到我已经到了某个阶段，不是，它是一个很自然而然跟你的上面的那个行动源头的一个意识状态合一的状态。好，所以他的意识离开了身体，他的意识不在身体里面。那意识不在身体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忘我嘛，对不对？那阿拉丁要跑到那个深深的洞穴，一步一步走向黑暗黑暗的洞穴，他唯一的情况就是他忘我，他也不去管自己的安全，不然他怎么敢继续往那么黑的洞穴走，对不对？那第二，他看到东西，他为什么不会说引诱？因为他没有我这个东西，他只有一个意识，就是我要往前走。那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打到一个程度，你根本就是会变成一种忘我状态嘛，所以才会叫做行事喜乐，行事喜乐，喜乐一心嘛。你到一个情况是一心不乱，你根本就守住那个，守住你最后的一点点意识状态而已，他根本忘了自己。所以很多接受教育的人认为说，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人怎么有可能会离开你的意识状态？好，那所以这里有没有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跟行动源头接触，你要跟架构而接触，你要跟信息场接触，其实它的过程很简单，它的过程就是他的意识根本离开了身体。他专注在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根本已经融入那个事情上面，而他没有自我的意识在里面了。所以他这里形容他的状态，这形容非常好。他说鲁伯的意识仍然维持他一点点的个人性，但是他跟窗外的树叶融合在一起，他跟梁上的钉子融合在一起。那他同时向内跟向外旅行，像一阵精神性的风，他根本就没有自我意识了。他跟钉子合在一起，他跟叶子合在一起，他就是叶子，他就是钉子。然后他已经没有，几乎是跟外面的世界是融合在一起，然后向内跟向外旅行。其实这里也是个关键，就是说我们是向内旅行，可是我们也同时在向外，就是两边你都在跑，然后好像一阵风流过其他的心理上的街坊。所以我们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其他领域当中，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心理架构或者心理状态。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事情会这样产生，是因为还有很多的其他心理架构，比如说赛斯所提到的可能性的自己。好，那这些心理架构呢，是我们根本觉察不到的东西，可是它就像一阵精神性的风一样吹过所有对内对外，所以它能够完完全全畅游所有灵感的领域，然后它可以做完全是处在一个创造的一种状态之下。这个是他用鲁伯当例子来描述他想要讲的那个架构二的状态了。然后他说呢，你们的宇宙根源绝对不是物质性的，是非物质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不管它有多大或多小，都在架构二里面先诞生的，然后再投射到架构一来。那我们以为我们在架构一里面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事实上，不管事情的大或小，它 他其实是在架构二里面先产生的。好，那么他说你们的物质宇宙是由那个内在架构升起的，那并且也继续都是这样在产生的。我们在想说这个事态很严重，因为这个事情哈，其实所有的发生，它不管大或小，不管多么小的事情，多么渺小的事情，它其实是在架构二先产生的，那个地方才是真正的物质的根源。然后他说，你们的物质宇宙是那内在架构升起来的，那并且是这样做哈。他说，这里这一句话哈，他提到说，那补给你们思想的力量哈。也是来自同样的源头，所以你把这句话去想想看哈，如果我怎么想，或者是我这样想，然后被一个另外一个力量推着走的那个想法，连想法本身都来自那个源头，那哪有可能说你跟内在的这个意识形式合一的时候，谢谢。那它会产生一个矛盾的现象，因为我们经常在讲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好，那我有这个愿望，那可是我到内在里面被否定了，或者是说，我就没有办法做，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连你的思想都来自于架构二，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的思想，而且补给你思想的力量，根本就是同一个来源。那连你怎么想都是由架构二来的话，那你哪有可能说你的愿望会跟架构二的愿望跟内在的愿望会相抵触呢？不会的。有一种状况就是你的那个愿望它根本不是你的愿望，就好像我说的那个雪宝 Olaf 对不对，他想要到夏天去晒太阳，他想要去喝凉水，去海里面游泳，这个不是他本性的，他真的这样他喜欢吗？不会，他会面临自己融化的那个危险性，对不对？有一幕他要去救安娜的时候，安娜在房间里面冷得要死，然后他把她抱到炉火旁边，他自己就快融化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喜欢那种状态，可是他想象他会觉得要，所以我们按照我们的社会价值或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个标准，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想要怎么做，那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清楚。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补给你的思想的力量是来自同一个源头，连你怎么想，它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话是说，你的推理能力也是来自架构二，都是你的啊，不管你的推理、你的想法、你的想象，各方面都是你。现在问题是在于，当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把跟架构二联系的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件恐怕我们要练习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个多次元实相嘛。我们如果是个多次元实相，虽然灵感都在上一层，所有发生的事情，不管继续迷疑再小的事情，都在架构二先产生，然后投射到外面来。可是我们却不愿意让自己处在一个忘了讲，是恍惚状态。就你处在一种恍惚状态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处在一种没有自我的状态，那你比较容易接触到架构二。那我今天讲的六个例子啦，我是以阿拉丁神灯来讲哈。你真的，如果你像阿拉丁一样的天真，一样的专注，然后一样的，你看他敢去一个小偷，一个叫做什么 street rap 是吧？他敢去跟公主结婚，想去公主求情，那求爱情哈，这个看你大概也没这个勇气吧，是不是？对啊，那所以他没有看不起他自己啊，那所以我是借那个 Whole New World 那几句话哈。那如果你了解到架构二，而且架构二跟你之间的关系是这么密切、这么重要的话，那这个才是一个新的视野啦，它才是个新的观点、新的视野这样子哈。所以赛斯这么讲，他说以一种说法，如你们所了解的哈，宇宙连带它所有的事件，在其 重要的过程里面都自动的运作，就如同你运作你的身体一样。这里讲得很清楚，你怎么用你的身体？我今天要去拿香蒜面包，我就要起来啊，我就要走路啊，我就要拿用手去拿、啊，对不对？这整个过程，你觉得不是一体成型的吗？好，那宇宙他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他连带他所有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个层次的话，他难道不是像运作身体一样吗？我们的上一层，对我们上一层来讲，我们是他的细胞嘛，不是吗？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细胞是我们的。对上一层来讲的话，架构三来讲，我们这些都是他的细胞啊。那你觉得呢？你在运作你的身体，就好像宇宙在运作所有包括的事件一样，而且自动的。好，而这自动的，它特别用引号把它刮起来。你想要吃香蒜面包，你自动会过去拿，对吗？那宇宙它有没有你的任何事件，它就自动的会按照它的意思完成？这有问题吗？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没有问题啊。现在问题是说，好，今天你有一个内心有一个 image， 啊，那你一直想做什么事？那现在这个东西它早就成了，根本就不需要完，它是自动完成的，根本就不需要你努力的。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完成的原因，是因为你自我控制太强了，你害怕太多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值得我们去参考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完成，自动的完成，它并不是你需要努力，它是自动会完成，因为它就好像你运作你的身体一样。那他在提到，他说你个人的欲望意图在指挥你身体自动的过程的这个活动，也就是说，因为你有意愿，所以你的身体会按照你的命令走过地板。好，那虽然这个过程必须靠他们自己发生，对不对？我要去吃香蒜面包，是不是我要站起来，我要走过去？那可是这是我的意愿啊。这个过程是我的身体必须靠他自己走过去，没有错。可是是谁叫他走过去的？你知道意思吗？是谁叫他走过去的？好，那我这一生想做什么事情，你觉得是谁叫你这样做的？你有某些天赋，某些外形，某些内在的天赋，你觉得是谁让你这样的？他说是没错，看起来好像必须靠你，靠你的智慧，靠你的外貌，好，靠你的才能，靠你什么？但是拍谁哈？这些东西哈，就好像你的愿望命令你的身体走过地板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宇宙连在的所有的事件哈，都在这个过程里面自动运作的。对我的细胞是想，你看我好厉害啊！你看我一直在跑哦，你看怎样？是你很厉害，但问题是谁叫你这样做？你并没有知道啊，不是吗？但我相信这个不是一个好例子的，因为细胞它有意志能力、所以你的意向对你的身体的健康影响很大，没错吧？因为那是你的意向嘛，那以同样的方式，在既定的时间，所有活着的人们共同指挥宇宙事件以某种模式运转，而虽然那个过程必须靠它自己发生或自动发生。那这里有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很多人在谈愿望的时候，通常我们谈的是以我的观点，我在许愿，我在做任何事情，对不对？可是它必然会牵涉到一个东西，就是 mutual 的关系跟群体的关系，对不对？啊，比如说我要出家，可是我家人说不行，同事说不行，类似的哈，因为它会有一个相关联的东西。可是这个蓝图哈，它并不是你认为的那么样的没有办法了解，而事实上是这个 mutual 的关系是上一层。我这样讲哈，我今天要去拿香蒜面包，那个目标已经在那边，我已经要走到那边，我不管怎么走，跳舞过去，或者是说交过蹲跳什么都没有关系，我爬过去，反正我就是要过去拿香蒜面包，对吧？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跟很多人有 mutual 的关系，有互相的关系。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今天写的导读的第六点，你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不能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然后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必须要跟环境配合，因为环境就是你意识的一部分，甚至是你上一层意识的部分。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只要这样，然后我就完全没有办法去考虑我们的状况，是没有错。当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的确是我自己先必须确定。可是在 mutual 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想法，就是合一的观念，就是你跟他之间的一个桥梁的搭配的这个观念一定要有，好，不然的话你一定会阻碍，有阻碍你根本进不了内在的信息场这样。所以他是说，所有活着的人、哦、共同指挥宇宙世界以某种方式运作，不是只有你啦，你是没有错的，那你也是很重要，可是那个必须要大家合作这样子、哦、所以不论其他的族类在这上面、哦、其他，不过他说其他族类在这上面也插上一脚，那其他族类当然不是指人类啦，也许鬼类、哦、也许瓜牛类，总而言之他们都这样插上一脚、哦、而你们多多少少都在指挥身体的世界的身体活动，如果世界是一个身体的话，那么我们多多少少都在指挥这个身体在活动，正如同我们每个人都指挥自己的 身体行为一样的。好，然后他继续讲，他在九点五十分以后他就讲说，我们天生就有朝向生长的动力，然后被赋予的一个内在蓝图会导向一个完成的成人形体。他现在用成长来当例子，我们天生就会成长啊，小孩子，我昨天晚上就我那个小孙女嘛，我就拿她一岁以前的照片给她看，然后拿一岁以后的，她边看边在那边笑，她一定觉得好不可思议哦，那怎么会是我这样？但是她的确是她嘛，啊，她几个月的时候，她一岁的时候，她一岁半的时候，两岁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所以我们被赋予一个内在蓝图在。导向一个成人的形体，那不只是那些细胞了，还有组成它的原子跟分子，都有含有积极的意向，去合成一个身体，然后去完成它自己。那你看我们这么辛苦，去合成原子、电子，合成器官，合成所有的东西，那目的是为什么？创造，对吧？不然是你觉得是为什么？怎么有可能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对吧？因为没有必要花那么多的力气去形成，然后来生存一下，不是？我们就有一个，刚才讲过了，有一个内在蓝图，然后我们有一个，就好像在，指挥我们的世界身体一样，跟所有群体来配合，所以去真正了解这个意义的时候，你根本就会把。一直在防卫自己，然后一直在储存以后要活着的那个存量跟幸福感为最大优先，基本上那恐怕不是你必须要重视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要让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忘记了是这种情况？
你从小被教，
为什么我们的群体是会教我们自己这些傻瓜？
因为到了有自我之后，那么生命的保存会是最重要的，对吗？人天生就是怕死嘛，然后我们为了怕死，所以我们就觉得用什么方式来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嘛。但是因为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所以我们忘了去享受生命嘛。你看我们像在座的每个人，你家里起码都不会说是明天没有粮可以吃嘛，对不对？或后天没有，可是为什么明天有粮可以吃，今天为什么还要担心？你在担心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那到时候再来担心还不迟啊，也不到时候不一定需要担心呢、啊。可是我们现在就在担心，我们是有的时候很担心的。你内心里面真的很多恐惧、很恐慌， 你担心找不到配偶，你担心没有好的生活，你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你担心儿女没有怎么发展。可是比较现实比较重要的是，我这一刻对生命的体验，跟我对这一刻对我所能够拥有的创造能够充分去发挥，这会不会比这些都 更重要？因为生成本身的目的，它形成原子电子，形成细胞，形成一个人形，弄了半天主要就是为了要你表现。可是因为我们被交椅，他后面有讲，我们其实是被交椅、哦、根本就没有架过耳，根本就没有潜意识，根本就没有、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东西。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么保存自己是不是最重要的？假如你觉得没有上面的秩序，你也不知道什么精神性的任何东西，那么当然 保持自己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旦人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人死如灯灭，然后一切就完了，对吗？但是现在的意思是说根本不是这样嘛，至少在是一开始告诉你说你有四个身体，不是一个，还有四个，你自己上面有灵体，灵体是永远不会死，也不用吃东西的，对吧？但是灵体后面有心智体，心智体后面有投射体，那后投射体后面有本体，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死亡，那你在保护什么？赛斯在给那个高中的那一封信不是提吗？他说你们永远 不会死亡，你们不知道吗？你根本不可能被枪打死，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你好像真的死了，不会呀、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一直去产生一个动力的，产生一个车子往前走的这个，但是你却认为说我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把车子放在保养厂一直保养。好，我的车子的目的是为了要保养，我活着就是要保养，让它这个车子永远就不会旧，青春永驻，对不对？永远安全，所以你就不用开出去了。你的车子造起来以后的目的是为了要保养厂保养，不是这样子吗？这个是听起来有点像讽刺，但是这你觉得不像我们现在生活的目的吗？你知道我意思吗？生活的目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在有个意愿，他创造一个身体，希望去体验，希望去创造，对不对？可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内在联系过，所以我们觉得内在根本不存在，所以内在的信息进不来，内在的智慧进不来，你的问题不会往内在去寻找，所以问题出在这里啊。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所谓的悟道经验，你会像鲁伯这样，他能够了解到说，哦、他向内跟向外旅行，他跟因子是同个意思，他跟外面的、草是同意思，它根本像一个精神性的风流过所有的地方，你觉得呢？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是不是当你发现到你有一个你真的了解到你的创作，你的一切根本跟你的能力没有关系，它是自动产生的。太多的例证，路易斯海是不是，拜伦凯蒂是不是，然后尼尔那个以神对话的作者是不是，对啊，然后有个叫台湾的那个老神真的很多了，太多那种例子，然后那个天地一沙欧，对不对？太多的，对啊，那你说 哈利波特也是啊，对，你觉得自己是哑牙乌的，自己是不行的，可是你存在就是为了要创造，不然你为了要什么？你为了 要生存吗？那好像造了一只船，然后从来不会远航，就一直守在船屋里面，然后每天把它打得亮亮的，然后说：“哎呦，你看我的船很棒，有没有？有没有？很棒。”就这样子而已、啊。你从来就不会把你的船开出去呀、啊。然后我一看，你看我今天有没有比较漂亮啊？今天我啊年纪有没有跟以前一样啊？你看我是，
冻龄。
去思考一下，然后我其实我今天提的那个六个方法哈，其实我本来还想写下来，因为时间到了，我不想迟到太久。那有一种比较，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是处在自发状态，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自动完成的部分，你处在自发状态，你有没有处在自发状态过？没有，那你要练习。所以自发状态就是，我在写音乐的时候，我根本不是自己在写音乐，我的手就一直弹过去，然后 处在一个自发状态的时候，你写作、你画画、你做任何事情，它是一种自然状态。这是佛经一直在讲的那个东西嘛。当你不思善、不思恶，在那个当下，然后那个 自然自发出来的那个东西，叫做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成。那是一种自然自发的状态。你有没有处过那个状态？如果你是有创造力的人，那么你应该有很多时候是处在那个状态。那个状态里面的话，你根本跟你的思维、跟你的自我意识没关，你根本就忘我了。你必须要处在那种忘我状态，你才有可能拾起那个创造力的笔。所以第一点是自发性。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你自己是处在几乎是一种像禅定的状态，就是那种已经忘我的状态，恍惚的状态。好，那这个东西很重要。那如果说像我们这里有些同学哈，他老是在讲一句话啦，老是讲说 我就是没有办法专心啊，我知道啊，所以你进不了嘛，你没有办法专心。为什么？因为刚刚开始要进入的时候，你就想说，哎，不然 我去端一杯咖啡、啊、不然我来打跟某个人打电话啊，那个 email 好像还没回啊，明天要约人家上电台的那个，我可能要再去跟他约一下，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像锁着禅坐那样，把自己的意识锁在一个地方，专注的往下走。没有，我讲的这个东西，我真的是由衷肺腑之言，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你今天就算念了再多的赛事书，你知识很充足，可是你从来就没有touch过什么叫多次元，那没有用啦，你知道吗？那个没有用，因为你都是知识在带知识而已嘛。因为他的课程哈，几乎你不管早期课也好，哪里来，他都一直在讲这个东西嘛。那不然他在讲什么？那为什么我们看不懂？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经验嘛。啊，但是话又说了，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你随时处在状态创作状态，随时哦。而且你有时候自己想想，就自己觉得很好笑，随时都在想好笑的事啊。像我今天就看到人家在吃 French fry， 对不对？我想说哦。那个是马吃的，因为它是马铃薯，马的零食啦，不是人的零食，是马的零食。马零食啊，不是人零食啊。我们吃零食，要吃人的零食，没什么，开玩笑的。不，我的意思是说，你随时在一种，哎，突然间有一个 hint 下来呢。这就是有时候你说处在一个随时都觉得很好玩的状态，你知道吗？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笑的。你看，我们天生被赋予一个原动力，我们就朝着我们的内在图形在走。那到底它会自动完成？那到底我们在担心什么？我们反而忘了最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好好去体验我们生存的每一刻，而不要为几十个街道之外的那个狗的声音在害怕，对吧？如果真的要死的话，也不是你的事嘛，对不对？那内在的事啊，内在管好啊。不行，不然的话，你就上去好好骂他一下，你怎么搞的吗？对啊。所以那么他就不是只是意识要存活下去。我坦白说 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但是我并没有是因为看了这个才在强调这个了。我们绝对不是为了要存活下去，他还意识了一个理想化，他导向最好的发展跟成熟。因为你随时可以存活，就算死你还可以马上再来吐，对不对？假如你真的有这个概念的话，而且赛斯在每个地方都这么讲嘛，他跟高中的学生都这么讲嘛，啊，所以我们是预设一个理想化，我们要导向我们自己的成熟跟成长，而那些在特性在哪里呢？不在人间，他是那个阿拉丁的神灯，是那一只神灯，那些特性在架构二里面有它的来源。就那个东西，它本来你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你会来这边，或为什么你会认识我，为什么我会认识你，这些东西他在架构里面他知道有个源头啊，对啊，不然我这么不会说国语又不标准，你为什么来找我？原来啊，好吧，那你下次来，我一定随时都有香蒜面包。那因为架构二里的心理媒介会自动传导创造力，所以我们没有创造力，我们根本没有灵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操作我们的人生，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创造我们的成功。原因是因为那些来源都在架构二里面，而我们没有去利用那个心理媒介，然后自动去传导创造力，自然自动的会传导。它是自然会传导创造力，只要你跟它接触，这样了解吗？为什么我们车子没油？因为你没有加油嘛，加油在上面，不是跟你讲吗？对啊。所以因此它不是一个中立的次元，它也不是一个中立的次元，因为它要创造，又不是你，它当然不会中立嘛。你对你的儿孙会中立吗？你会给别人跟你儿孙一样的钱吗？今天我就碰到同样的问题嘛，是我女儿拍谁，她没有办法像其他员工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就是情感处理嘛，对不对呀？某些事情我必须情感处理，因为什么？因为她是我女儿嘛。那我没有办法用公事处理，我会 私下红包给私下的那个私房钱给，可以吧？你知道我意思吗？她就不会是一个中立嘛，她不可能中立，好不好？他不会是个中立的次元，他朝向你，因为你是他的创造，创造的笔尖，而他却在自己内包含一个自动的倾向，朝向本来就在他内所有的模式的完成。他为了要他完成，他创造你，然后你今天有什么事他不帮你，不然他帮谁？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就是帮你嘛。所以你了解到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的内在，你的架构二就是帮你，他没有其他的条件，他就会朝向你嘛。然后詹姆士哦，在鲁伯的书上写的，宇宙的确既有善良要意图哈，在这它是自动倾向于善的事件的创造，这简直说屁话嘛，因为他在创造你啊，他就是要你表现，他当然倾向你啊，他当然有善意啊，对啊。所以他说，我暂且把善这个字用引号，因为我们对善恶本质会有误解啦，但他就是偏向你就对了啦，呀。如果你可以投票，然后你儿子去竞选，你会投谁？一定投他嘛，对不对？如果你老公去竞选的话，你会投谁？当然投他，还要投谁？对啊，一定偏向他嘛。所以那么到某一种程度，物质宇宙 就像每一个物质身体一样，都是神奇的。我们的身体很神奇，对不对？那难道我们做的事情不会很神奇吗？像问题是我们忘了神奇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因为不神奇，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努力，不是吗？那神奇的六个原则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感觉，对不对？放松的感觉嘛，被护持的感觉嘛，和谐的感觉嘛，好、哦，然后呢，对，事情觉得说是可以，就是轻而易举可以达到的感觉。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对未来的信心，不是这个六种感觉吗？啊，所以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你跟你的自我放松跟架构合在一起，每一个都是啊，都是放松自我啊。Yeah, 你要和谐，那你内心里面一起在挣扎，那是自我在挣扎啊，对不对？那和谐的话，就是你对一件事情的一个了然嘛 ，OK 啦，什么都 OK， 自由自在的啦。Yeah. 所以他说我故意用这个名词神奇哦，因为他推翻了你们成人的推理指令，我们的指令就是哎呀。要努力啊，再努力，努力再努力，再努力再努力，这样子哈。然后，而借这个而我也许在你们之内唤起一点点我所谓的更高理智。 所以讲来又讲去，讲去又讲来，就在讲什么？你的理智上面有更高理智啦，不是吗？你有更高理智，而推理本身只能处理这已知世界所做的演绎。推理本身只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在继续发生嘛，可是它有一个创造性是在后面，我怎么样在更高理智那边，我知道它的动向，然后我能够参与这个动向的一种创造，这才是真的你要做的事情，不是吗？他无法接受那来自他处的知识，更高理智没有办法接受来自他的，因为这个资料不会符合 不会符合理性的范畴，并且会弄乱他的因与果的操作模式。这样的一个推理能力是来自架构二的，所以我们他这里提到说，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能够推理，而这个力量来自架构二。现在讲两个了，一个是思想的力量来自什么？架构二，你怎么想的那个力量来自架构二。第二个，推连推理哦，推理的能力也是来自架构二。那有一个更高的理智，而这个更高的理智，它根本就不会去管来自他处的知识，他不管别人的知识。为什么？因为如果他来自别人的知识的话，就会打乱他的因果的操作模式，然后不会符合他自己的那个理性范围。所以这里就是在是一再提到的，就是说有时候你会讲说，哎，我们什么家族的啦，我们什么派的啦，我们什么佛教徒基督徒，那假如你是跟这个东西一连结的话，那么你跟群众的意见相反的时候，你要不要符合他的，那你就没有自己的，对吗？那既然是创造性的话，它其实根本不，这根本就不符合赛斯所教导的，就是个人，请你回到你自己，因为你自己的创造来自于内在，而且内在有一个更高的理智，对吧？我们这里来结个兄弟会、姐妹会，然后我们大家觉得要怎么样？那你要怎么样跟别人要怎么样不合的时候，要不要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你的创造力在哪里？你永远只能服从啊。那这里是跟你讲说，其实更高的理性，它是根本不接受其他知识的，所以就叫断知识，对吧？为什么要断知识？因为大部分的智慧，所有的智慧，它其实来自内在，而且它自然自动的会完成。你内在的知识怎么可能会比外在你到外面去吸收知识要少呢？因为什么？连推理能力都来自架构二。所以这个讨论的用语来讲，你能推理的是因为那些使得推理本身成为可能的一种神奇事件的结果，就是说我今天能推理本身就是推理本身成为可能性的那个神奇啦。那个神奇从哪里来？为什么你能推理？谁给你推理的能力？为什么狗狗不会推理？对不对？比人差很多吧。我是说相比较啦，为什么树不会推理？他推理的是他自己的部分。不过当然 我们是用我们的角度啦。我前两天跟我那个养鸡的朋友吃饭嘛，然后他就在讲，我们在讲地震，他就讲到说有一次他进入他的鸡笼，不是我们的那个台湾鸡笼，是他的养鸡的笼子里面大概几百万只鸡啊，突然这一瞬间咕咕咕咕的声音全部没有，一个声音都没有，一百万只的鸡，两百万只鸡，一个声音都没有。然后一分钟之后，地震。所以你看那些鸡，你就说他什么都不懂，不好意思，他比你更知道地震要来。这是他跟我讲的，他说哇，他太震惊了，他不知道地震，但是这些鸡都知道。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推理能力啦，只是跟我们不一样而已。
讲一声，
那你叫他讲话。
在讲啊。
可是人真的没有感觉到地震要来，而且是一分钟前，那么几分钟前，不是鸡知道。
听说动物都知道。嗯。
对啊，因为它是情景意识跟意识啊是连接的、嗯，所以我们能推理哦，这个本身，比如说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那它这个能力从哪里来？不是加菲尔给他的吗？不是内在给的吗？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天生本能的吗？那现在的问题是说，有很多的生命形式，它是一给以后就不用再补充了。那人给了一个自由意志，是你给了你出生之后，你不断的要去那边再去拿新的资料，你才能继续再做。而这个部分的话，变成我们后面的后续动作没有做，所以因此我们都以原来的资源在过原来的人生了。所以他说"神奇"这个字哦，一直只被用来描写理性所无法解答的问题。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么好这样子哈、哦。那存在于理性感觉自在的架构之外的事件，就我们都只能好像说这个东西是理性之外的，怎么会碰到这样的好事情这样子、哦？所以你们的科学家啊，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相当的理性化，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觉得自己是不理性的，对不对？呀，但是他们许多人。当他们试图描写宇宙开始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承认，但是理性是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洞见的，这样至少比较诚实。因为到底是大爆炸，那为什么会有大爆炸？你无法去解释低音啦、啊，你怎么样都无法解释的、啊、所以你们的科学家认为呢，他们不是。你们每一个人对所谓的宇宙诞生，就如同你自己所认识的意识对你自己肉体诞生一样，这是一个对比了，就是宇宙诞生后自己诞生，我为什么会诞生啊？那为什么有意识？其实既有同样程度的熟悉，同样程度的远或近的距离，其实我们都知道宇宙怎么诞生，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我们来世界，只是我们没有去觉察而已。那他说，因为一个婴儿的觉察力跟感受力的启动所带来的问题，真的就好像宇宙诞生所涉及的那些问题一样。怎么说呢？他说，母亲是没有办法有意识的控制导向出生身体上的过程。以最真实的说法，有人知道，你真的有办法说啊，我现在要生，把它生出来吗？不是嘛，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要生不知道啊？有预产期没有错，就是那几天啊，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啊，那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来啊，你也挡也挡不住啊。我生我大女儿的时候，我妈妈叫我，
她生的，
不是啦，我，好啦，这个口误。那我妈妈说叫我带回去罗东生，然后呢，我是住台北，对不对？然后那一天晚上中秋节嘛，去。前一天去送礼送完很晚，然后还带他去吃点宵夜。那吃完宵夜回家，才睡不到一个两个钟头，他叫我说不行了，要生了。我说你明天早上再说吧，明天早上再生吗？真的是这么晚了，你而且刚刚不是才去吃东西吗？他说可是不行的。我说哦好，那只好这样了、啊。那妈妈说要去罗东生，然后妈妈我用摩托车载你回去，只载到兰港了。他说不行了，我说好。赶快来一部计程车，从台北坐计程车回罗东，那也要两三个小时嘛。就一到了圣母医院上去，才上去了，我准备打个电话跟公司请假，就电话才刚打完，就两分钟嘛，打完以后门推出来抱一个娃娃，他说谁是教师？我说是我。他说这是你的孩子？我说那也叫紧。那如果这么快的话，如果我当时用摩托车的话，或者是说如果计程车开的慢一点，如果堵车的话，就完了。因为我才进去，然后就推到产房，然后去打个电话就生出来了。所以妈妈知道什么时候要生吗？
因为你摩托车把它震动，它才快
了。没有，我从松山开到南港不是五分钟而已啊。
那摩托车叫做那个叫做什么电动按摩椅。
哦，他这里是告诉你说是孩子是你的， 也是你的肚中肉，肉中肉，对吗？可是你要你无法有意识控制生产的过程啊，对啊，你无法，你真的无法，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降临。所以出生的神奇的发生，就好像生命在地球上首度出现那样神奇，这本来就是神奇的、啊。所以对大脑的科学分析不能告诉你运转你的思想的力量，你怎么去分析大脑也没用啊，他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嘛，也无法暗示脑的能力的来源，你根本不可能做到。所以然而在你们的世界的存在本身、哦、以及涉及你的想象力、情感跟信念和那些组成你的私人经验与共享世界之关系、哦、架构二跟架构一之间的不断的活动是很明显的，是我们不觉察，可是它真的很明显、哦、就好像那一天我们在讲酒混，对不对？那我说、哎、那你想你就把它快醒去，它就会出来，就不到一分钟它就出来啊，把它想那么久都想不出来，对不对？所以那种架构一跟架构之间的不断活动的关系它其实很明显的。坦白说你学了赛斯，真的这个东西你真的要实际上去理解啦，你是多次元人格，你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好啊，是内在的行动，不是你的行动，而且在你这边根本无所谓知识，真正的知识它是在内在，真正的推理也在内在，甚至你的思想的来源也无法用科学大脑来分析，更不能用什么方式来促进它，没有办法这样做了。所以他谈到这里就说休息一下，他说当我有那种感觉好像我在出神的时候时间应该过得更多，我以为现在应该晚多了，可是像是资料很好的时候他比一起 花更多的时间得到，但那个流就这么终止的，有时候终止就是终止，他自己撑不下去。他说我便无意去贬义，以贬义的说法来谈理性，他一再强调他怕人家误会的，他说我不是说理性不重要了，因为他很适合他自己的目的，但事实上理性他也讲过理性是架构二来的嘛，所以那在你们的实相里是很重要的，没有错，我们必须用理性啊。但是以最深的说法，你们也真的尚未发展你们的推理能力，我们的推理能力没有真的被发展，因为推理能力一定来包含的内在智慧，他提到说其实推理能力是来自内在的，我们现在所谓的推理能力比较像是一个平面式的人家教你的一种推理能力，而且大部分是来自于善恶观，或者是来自恐惧、哦、你为了保护自己所做的推理这样。所以因此你们对理性的看法必然是有很多扭曲的看法，因为它不一定是理性的，它、哦、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你造了一部车，然后都把它放在保养厂，然后都不开，然后就说这样就是安全的，驱逐永驻的，是啊，但是这不见得是合理嘛。他说我也无意叫你们利用直觉的以感受去牺牲、理性的程度，但是他说反之啦，他说我在本书后面会告诉你其他路子，你怎么样如你现在所用的推理、主要是跟实相打交道，那但是借着把他们七分分门别类七分形成七分追随因果力，而其 大半的领域已被检查已经在检查已经被感知的事件，所以推理只是在处理你们世界里面已经是事实的已经确定的坚固本质。他的意思是说你们在讲推理，真正的推理怎么会是推理已经知道的事，已经知道是需要推理吗？就已经知道了，干嘛要推理？他所谓的推理应该是对未知的事情的推理吧。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实相打交道是比较遵循因果力，我们比较是在对已经感知的事情的推理嘛。但是在利用方面来讲，你们的直觉却追随一个不同的组织方式， 也就是你们的想象力也一样的，直接的一样，它会牵涉到把事件带到统一之中，而那常常不是因果的限制所能局限的。既然他也提到嘛，宇宙当他走的时候，他带着他之下的每一个层层次次走，就好像你带着你的身体走一样，那本来就有一个整体事件嘛，那整体事件本来就有一个流动的一个方向嘛，那既然有一个流动方向的话，那真正的推理是什么？就是跟着那个整体在走，跟着统一在走。那这个跟着统一在走的话，必须要透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想象力，一个就是你的直觉力。你对这件事情，你直觉就是必须往这样做，啊，你敢这样做？啊，就好像我提到，我在台湾那个时候蛮风光，最风光的时候，我居然丢掉一件事情跑到美国来，我怎么知道我要来这里干嘛？但是当你这种决心的时候，你就慢慢可以知道，哦，他会把它带到统一当中啊。我就很难理解说，我为什么我大学时代要去创一个社团叫创新社，原来我这辈子好像都在走创新的路线，现在也是在谈这个东西。现在我在谈的这个东西就是创新啊。创新是什么？跟你的信息场接触，跟你的架构而接触，不是吗？一样的啊，啊，搞了四五十年还在搞同样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吗？所以那么以那种说法，你架构二是跟联想打交道的，所以他现在谈了三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直觉力，直觉力的话它会跟整体组织整体的统一有关，然后想象力呢会把它带到整体统一当中，而你要跟架构二打交道，你要用什么方式呢？用联想。但这就是我在导读当中提到的第二项，你的想象力、你的联想力，它直接跟你的架构二打交道，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联想，就是你想见某件事情的话，那个感觉会跟着那个联想会跟着进来的。但我讲的不是马铃薯哈。所以因此哈，在它之内哈。物质世界的可认知事件可以无限的方式放在一起，就是你可以认知的事情是可以用各种模式来放在一起，那就是所谓的排列组合嘛。好，排列组合好像一个篮球的教练，他如果有十个球员，他大概有100种以上的这个排列组合方式，100万种，啊，100万种的排列组合方式，所以他就会按照，啊，各种无数的模式把它放在一起，而根据赛斯的说法，那个没有被你体验的部分，它在其他的可能性当中都被体验了，对吗？所以因此你可以用联想来指示，可以去出现在你的私人经验里面。因为你放在一起，你就有新的感觉会出来，所以你发现到说那些巧合啦、偶遇啊，或未预期的事件，所有这些之所以来到你的经验里面，都是因为你以某种方式吸引他们。你为什么会这样做？为什么会那样做？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为什么碰到那个事？这些巧合、这些偶遇、这些没有预期的事件。他来到我们的经验里面，好像是发生可能，好像非常的不可克服的抗拒力，但是他却不会有抗拒力，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抗力、所有的阻碍，我讲的不是呼吸哦，呼吸叫抗力，对不对？那些抗力啊。那些阻
碍，
抗力，
什么？前抗是抗力，抵抗力
哪是哪？
抗力不是很抗力吗？所以那些抗力啊，那些阻碍，在架构里面是不存在的啦。
闲抗力就没有抗力
了。对，闲抗力就没有抗力，那是要甜的才会有抗力。 有时候在讲笑话的都不一定跟得上，是不是？
跟得上只是你的天马行空的
马铃薯。
他的意思是，我们的架构一当中，我们发现很多的阻力，很多的抗力，但是在架构里面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如果说你学着阿拉丁一样到了这个神灯那里的话，那所有你的抗阻碍都没有了嘛？他在洞里面，那就叫神灯神把它移出来就好了啊！他要干什么就没有阻碍的。好，那事实上是也是没有阻碍的。看起来他提到说，看起来好像不可克服的阻力啊！我要这样做，可是我的家人不让我这样做啊！我要这样做，可是怎样？这些东西他看起来有抗力。但是其实在架构里面它没有抗力的， 你要做创造你全然被支持的所以到某个程度，你的直觉引介你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即你在这宇宙里有你的位置，你绝对不是附属在某一个人身上，那只能跟着他走，没有这种东西嘛，也不会有阻碍。你认为的阻碍那其实是你的恐惧而已啊。而那宇宙本身是对你有好感的，还是绘画一句，因为他要创造，你只是跟着他做，你就是他的笔尖，他怎么会对你没有好感？所以那些直觉说出在那个宇宙的组织里面你独特而重要的角色，而那个直觉知道宇宙偏向你这一边。我们也常常会直觉说我们好想做某件事情，好想怎么去做，那个直觉本身就在讲你的独特性，讲到说你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可是你却不知道那个独一无二的杰作就在你身上了。我们每个人都会说嘛，我们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然后释迦牟尼佛下来的时候就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啊，大家都知道，你也是啊，你是神之子什么之类的，可是你就只会讲，但是不会知道那个独特性的角色就是你，不是别人。而且那个在直觉之下你就是偏向你这一边的。你去看阿拉丁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啊，他敢跟公主谈恋爱，不杀头才怪，对不对？他敢，他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帅还是丑，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都不管，对不对？他对自己的独特性他很理解啊。那然而你的理解力却只处理你的肉体感官的感知，我们一般来讲就只有处理到我们自己的感知，请坐，喜欢坐哪里就坐哪里。也可以啊，这样屁股上会很多维他命 C， 不错。所以我们在训练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推理能力，但是我们都只训练它我们的感官所感知到的，但事实上你不让你的推理力获得重要的知识，因为你根本不相信心灵的能力，而且你是被曾经被教不可以信任。好，那这就是 回答丁山的问题。那既然都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这样做呢？因为我们被教他不信任心灵的能力。我当年在学赛斯一开始，人家跟我的老师一个非常非常开放非常明理的人，他就跟我讲说，哎，你学那个看有点危险哦。对啊，我们那个叶曼老师啊，
他
们
怎么危险？
他就说他们都在讲那个意思，就是魔法术这样子啊。他其实蛮开放的啦，他没有那个，但他已经非常开放了。那所以这里给你答案的，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架构人接触？为什么我们会活得这么孤单、这么无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架构二来的，而且是由那边补充的。可是我们不信任他们。那我们的推理能力哪里来？架构二来的。但是我们
觉得很奇怪，我们应该很自然就相信他才对。
你现在才慢慢相信，你之前相信吗？你第一次来是要来打擂台的，不是吗？对啊，所以我也是啊，也不是说只有你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啊，我是名门正派的，好不好？我还自认为我是佛教协会的会长，很高明的，对不对？啊，写这个东西干嘛？因为我们被教不信任我们心理的能力。所以因此我们根本不会跟他探气。但是你在看赛事书看这么多、哦、像张大哥好认真，对不对？你看到这么多，他还是在跟你讲比较重要的，就是你要不要相信有一个上个层次，那你要不要试着跟他接触看看、哦、因为他本来就是你所有能力的来源啊。他说孩子的童话仍然携带着一些那古老的知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把它分开的架构一架构二，但是为了方便跟了解我会继续这样做。但是实际上呢，实际上这两个架构是融合在一起的，它根本就不是单一的架构。就你就是 架构二，你就是架构一，你就是自我，你就是内我，就是全部都合在一起的。它 根本没有距离，只是现在我把我所眼睛用 六种感官所看到的世界把它跟后面的部分一切两段。一切两段的坏处是什么呢？一切两段的坏处是我的补充，我的思想补充，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各位，你知道你的想法从哪里来吗？我为什么这样想？你不知道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不知道啊。你为什么这个天性？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个能力？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做香蒜面包？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啦。
为什么会做那么稀奇？为什么做的那么好吃的稀奇？
啊，是哦。我明天做一堆给你。
那面包哪来的
？Costco。
架构二。
Costco。架构二。哈哈哈哈哈哈！架构来。哈哈哈
哈哈哈！人家答案比我好。这个好答案。
真的是
学的好，
吃也是白吃，不知道在吃什么，其实没吃。
所以自我内我同一个我，它只在表达哈。那架构一架构二是同一个，是融合在一起的。然后再继续下去，他说你的身体一直不断在架构一得到补充，是因为它同时存在架构二里。这个赛事上也不只讲过一次了。如果没有架构二在补充你的身体的话，你根本活不了几分钟啊，因为你的血液怎么流啊？什么时候？就是架构二在你的意识心在处理的啊，你的内在在处理的啊，不然你真的有处理吗？你睡觉的时候不要忘记呼吸哈，因为你没叫他呼吸啊。对啊，听说有人真的是忘记呼吸了，睡眠中出征。所以我们的身体一直在被架构二补充，然后架构二一直在他自己、一直在将他自己外在化，以架构一的形式出现在你经验里。好像152节他所说的、哦、他只要你知道他存在就好了，至少你要知道他存在，至少你有时候听听他的话，就好像你要听听你的父母亲的话一样。那他尽量想办法一直想把自己外在化，让你看到。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不是你想的，是我告诉你的那个九混，不是你想出来的。那九混是架构二把他自己外在化的，对吗？你没有想啊，他突然出现了、啊、我不是讲到说我想到我高中的大学同学，真的忘记他的名字了，完全忘记了，一点印象都没有，只知道有这么一个人这样子。然后我跟台湾在开会，应该是很用心，对不对？三个字突然浮上来，你猜我意思吗？那所以他一直架构二一直把他自己外在化， 他根本就一直想办法来踢你一脚，说你看我在咧，我在，我不是不在咧，你这个死东西，你以为我死了？没有，你才死了，我是活的。好，我的灵感都在你这边，你为什么不看一下？我明明有答案给你，你为什么不听一下？你还去问翘屎干嘛？问我嘛，问我，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因为我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架构二一直把他自己外在化，以架构一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经验里面。不过你如此彻底的专注在外在的实相，以致常常忽略了你肉体存在的十分明显的更深来源。肉体的存在是那么明显，因为你根本没有在叫你自己呼吸，你怎么会呼吸？你根本没有叫你的胡子长出来，你怎么会长胡子？对不对？你根本没有教你自己的胃该怎么消化，然后什么地方要变成骨头的，什么地方要变成肉的，什么地方要变成那个米田共的，啊，但他就自己会。难道你认为这个是这个不够明显告诉你有一根深来源吗？你没有叫他做啊，对啊，你没有叫他做啊，那他怎么会做呢？所以结果是什么？你如此完全的应用区别跟分裂，以致你看不到联想性的组织。我们把事情就只能看一个一个一个单独的，但是你不会联想起来嘛。马铃薯也是一种联想，不是吗？马的铃薯，马的零食啊，不是人的零食啊。这就是连因的相同，然后想到这个部分嘛。那你看我今天写的导读，我这篇里面有写阿拉丁吗？没有吧，对不对？但是我用阿拉丁那个是不是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然后我把所有的课文都串进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然后想到阿拉丁就想到阿拉丁所唱的歌，那把阿拉丁所唱的歌拿出来当我的主题，可以吗？这就是联想啊。我在讲的就是它就是想象力，它就是联想。可是常常用这种方式，你就不会用一种区别跟分类的方式，就我现在是读这个，我就是要用这个，不是嘛？它事实上它是有很多的地方你必须要用你的联想嘛，对不对？你看到那个外面的现在樱花在开，那你看到樱花，还是你看到好多美女在那边跳舞，而且跳脱衣舞？所以虽然你经常在自己最亲密的思想过程里面用到它们，可是你却完全看不到。所以有没有架构二？你去想想看，身体的，算是跟你讲 很简单，你身体你自己应用，你真的只是会吃而已啦，然后会去我没讲你为什么要笑，对啊，就是这样子。可是中间的过程呢，谁在处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跟你的心态有关，没有错。可是问题是，那些东西的消化好不好？比如说，你会觉得说，我吃了东西啊，我就会变胖啊；我晚上吃的，那我就会变胖，什么之类。这个东西，坦白说都是自我控制，对不对？因为根据赛斯的说法，你的肉体是你的架构二创造的，而且跟你吃东西消化没有关系。甚至你都不吃，你在冬眠，它还是维持同样的身材，不是吗？赛斯也这么说啊，在古老的一开始的时候，根本也没有吃喝啊，那身体还是维持身体，因为那个原子电子细胞它完全是内在加建构而成的啊，是你建构你的实相，不是食物建构你的实相。如果食物建构你的实相，就不是你建构你的实相，对不对？我创造我的实相，所以我的身体是我建构的。好，那我的环境，我的身体健康是我建构的，这是最基本的意义吧。那如果有一天死了，那也是你建构的。好，那这一节课，他说除非你有问题，那么此节就结束了哈。然后他说你对这个未知的实相见到的感想如何？他说我认为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正在让世界神奇的浮出来哈。当他在你们生活 表层下成长的时候，他因为鲁伯喜欢惊奇，所以他让他神奇的浮出来。然后这里 有几句话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鲁伯他现在在其他层面非常活跃， 并且正在善用我们的资料。原来鲁伯把他在物质实相学到的东西拿到其他实相去炫耀一番的，他善用他的资料，然后 还到其他层面是活跃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说，哎呀，你怎么活到55岁，然后在健康之道就那么惨就死了？因为他已经早就在其他层面他太活跃了，他活跃了一个程度，就是对现在这个层面他根本就很多神神是移掉了。好，就是我们说的三魂七魄，他可能留没几魄在这里了。好，那这一节课到这里为止。那你们有什么想法吗？所以我们其实比较重要的应该是我们要看到一个整体性的组织，不是你个人在看的一个很片段的东西。因为你看到片段就是见树不见林嘛，你只看到一个片面，你不知道整个事情是什么运作的。好，那如果一个毛毛虫拉着它快要变成茧的身体去看医生，说医生你看我现在组织都坏死了，医生不管给他开什么药有用吗？不会，因为他一定会变成蛹，对不对？那个整体来讲的话，是啊，他变成蛹，然后呢，他把自己做茧自缚，然后呢，他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漂亮的蝴蝶，对吗？所以他这个有组织嘛，他就是个完整性嘛，你没有办法按单一的状态来讨论现在的状态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况，那我这边是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那如果你要去接触架构二，那你要怎么做呢？第一就是要专注，就好像你打坐一样，你打坐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神识一直拉过来，一直要看，专注在那个地方，让自己不要游离出去，不要涣散，就是说精神去跑到别的地方或去做其他事情。所以第一就是要专注，让自己专心一致在那个你从事的创造性的事物上面。哦，不要东想一下西想一下，然后又想喝茶这样子，这是第一的。第二呢，要自发，因为所有你在架构二的东西绝对不是说要推理，它其实是有自发性的。所以你在架构二或跟你的心流接触的一个最特殊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处在一个半出神状态，就像自由书写那种状态。那这个自发性的话，它是必须要到一种程度，就是其实完全自发的流落必须要到一种忘我的状态当中才有可能自发，必须是一种忘我的状态，我的意识已经几乎不在，我就是纯粹就是为了这个在写这样子，已经没有自我的状态了，这样你才因为根据三个两难之己，就是内在的行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自我，那自我因为要主控，所以你没办法回到内在行动嘛。可是这个自我如果放松，或者是说一种到一种比较忘我的状态的时候，自发性自然会流露。因为为什么？因为它后面有动力在走嘛。好，那自发的状态其实就是你根本不会去想说我这样做到底会符合不符合别人的一个价值观，它其实是处在一个喜悦的创造状态，它不是在看别人要不要赞美你这样子。所以你自己的话对那些想法基本上你也不可能有任何评论的想法，就好像我说处在一个脑力激荡术的状态，你根本不会去评论你现在的想法是好或不好，它可能像飘过去的流云一样的。好，那我们谈到第三点是刚才是自发，对不对？那再来是自由。自由的话就是让想象力跟联想力充分发挥，因为这里提到联想力就是能够看到你的整体，然后想象力跟联想力跟直觉力这些东西能够把你内在的行动能够比较充分的去发挥，那甚至于联想力想象力会甚至于超越你的自我意识。好，那可是在这种自由的状态下，通常我们会经过一些荒芜或是杂乱的区域。好，你可以看你今天的创作，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关系，但是就好像你打坐一样，一开始的时候你精神涣散，你就是一直要锁着。假如说你锁着，然后打坐也必须要经过至少 四五十分钟之后出血者了哈，或将近一个钟头，你才慢慢能够进入其他的状态。那你看熟了一个钟头是很久没有错，可是你后面所得到的那个灵感后那个洞见，它其实是值得你去尝试的。那问题是在于前面那个一个钟头哦，你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为什么坐在这里，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用打坐去看看你跟你的那个灵感接触或是架构二接触的情况啊，就是说你打坐一个钟头必须要守着那一个钟头，你才能够 touch 到你的架构二，对不对？那你今天比如说你想写文章，你就没有那个一个钟头就耐在那里，就好像打坐一样，不进尿尿，不进拿东西吃，不去想打电话，有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说一开始可能是荒芜的，就还要打坐，那是荒芜，可是那个就是起手式。第四，自信。通常你要做的事情不是那种漫无目标非常非常超乎你的状态之外的状况外的，好像说你是一个桃树，但是你就是要变成李树，那个东西你不要想，因为那个离开自信太远了，所以最好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跟特色开始，那常常是你专长的事情，常常是你专长的事情。比如说丁山，如果你想写个这个广播稿子，那可能你已经做了很多年了，那因此如果你守住那一个钟头，就像打坐一样守住一个钟头，就让自己往往就没有任何灵感都没有关系，就守着它，然后有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子你只要经过那个荒草期，然后就会荒草期期这也是联想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锁住那个一小时的荒草区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荒草是七七的，前面那个荒跟后面的荒是不一样的荒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讲提到说，你如果你真的要试验，你不要一开始捡那个最难的，你要捡最简单的，比如说庆龄，对不对？你就捡着你的音乐创作，因为那个就是你做多年你的专业你的专长，你不要想说我现在这个我来学其他的打鼓或者任何东西，那个没有用的，因为那个跟你的自信差很远。你要你也会打鼓，我错了，或者其他东西，学数学好了，
我也数学，
你数学不错是吧？
高兴
了，
千山不见了也是有你，
我要修，
哈
哈哈哈哈！那台湾话讲，看了无点，哈哈哈哈哈！看了无点，未使。
宗
教人啊，你也宗教人 ？OK， 好。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自己的自信开始，你专长那部分，你用那个部分去做做看。那像丁山，你很喜欢《红楼梦》，对不对？你用《红楼梦》去开始也 OK 的。就是以你最喜欢的诗词。那下去，因为我们不是真的要做什么哈，你主要是要尝那种自发性，然后尝试那个把自己的意识抓紧，在一个钟头或半个钟头之内，你不要想到我不能专注，你不能专注是因为你去打电话，所以不能专注啊。你如果说守着，你怎么会不能专注？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打坐的时候要不要说我现在要干嘛？我现在要干嘛？不会嘛，因为你知道你打坐的时候就是要，比如说打坐一个钟头，那就是一个钟头啊。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做创造性工作的时候，你要不要写打坐这样子？你要不要以打坐的心情去写创造力？就好像我在讲阿拉丁，他必须要一直生存下去。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任何东西，他都不能动心。再好看的、再有钱、再有价值，他不能动，他就要一直往下走。这样你才能够拿到你的神灯啊！好，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秘诀，因为我们通常是说。现在我写不出东西啊，不然去喝个咖啡。我因为我自己是做创造性工作的人，那我有一个压力，比如说我明天早上四个报纸全部要出来，四大以前台湾的四大报纸，对不对？然后电视要出来，可是我必须要一个主题，那我必须要跟公司交代，对不对？所以我就把自己就锁在一个房间里面，甚至是跟外界隔绝的，那我就锁着我自己的意念，但是我是放松的。可是有很多时候，在一段时间不会马上，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守着，灵感就会进来。 那不管这个灵感进来是好或不好，你都没有关系，因为前面你会经过杂草，你一定会经过杂草期，你没有关系，让它是杂草。然后后来的话，几乎每一下笔就是神来之笔的，这是我的工作经验，我不是说纯粹是看书的这样子。那它的确是一个创造性的经验。你如果能够像打坐一样去看你的创造性工作的话，你这一生不可能有失败的可能性。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嘛，我们不会用这种方式说我守着我的意念，然后我深入到，我不会被其他的影响，我深入到那个神灯所在的位置上，而且我只要打神灯，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很好比喻嘛。那再来第五个，让自己归零了，因为创造状态是契入内我的行动之旅，是一种专注到出神的一种状态，恍惚的状态，那就是你的内心里面完全心无任何点墨，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那必然是你必须要全然接受你自己了。那第六个是结合，结合就是说，哦，我内心的意愿，我有这个想法，可是我碰到跟自然的意愿相汇合的时候，我发现，哎，群体的意愿是什么？就是我内心整个内在的意愿是什么的话，你不能说我坚持，你知道我意思吗？哦，比如举个例子来讲说，哦，我要找到我的真命天子，假设很多女人就这样问嘛，我说你要不要先放下真命天子的一个形象，你先不要把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碰到什么样的人，或他必须要出现在什么地方。如果说你现在第一个想法就是必须要，对于男生来讲，必须是瓜子脸，那来的人不是瓜子脸，可是那个不是瓜子脸，可能还是对你是最好的，你并不知道啊，你可不可以先接受？因为来到你身边的，跟我们刚在讲说，他的意念建构跟内在意念建构是有关的。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内在是可以否定我们的决定的。好，在上一节课讲得很清楚哦，我们的内在上一个层面可以直接否定你的决定，所以你的决定无效，变成他的有效。那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们不想有多惨，说有多惨就有多惨。好，就是上一节课内容。所以你要保持弹性，连你自己的就是那种来的形式哈，意愿是一样，可是来的形式它其实可以比较自由。那不，当然不止啦，我现在是只有写六个，那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再写一两个来参考这样子哈。但是我觉得说你不妨去试试看，如果说你用阿拉丁的下一层一层一直下到最底层的洞穴的精神，因为你知道吗，你除非自己去下洞穴，你就不知道那有多孤寂。你下一个完全不知道底的洞穴，黑黑的，对不对？那你不会害怕吗？然后看到那个诱人的东西，你不会想去探亲吗？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个就是接触灵感的方法。所以你不要看阿拉丁好像觉得说这个在讲神话，其实他在讲教你怎么跟你的内在接触的一种方法了。那因为我为什么去引他的这首歌呢？因为他是提到说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视角，然后没有人会对我们说不，因为你要怎么做，他没有人会跟你说不，然后或者是没有人会叫你要去哪里，你更不听的，你根本就不是在那种状态，也没有人说这是只是个梦想。它是英文是说，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you no, or where to go, or say we're only dreaming。我觉得这个蛮美的。都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想法吗？其实本来讲两节，就变成讲一节。奥义拓博。你去看这个东西，它真的很有趣。像下面的问题，他说架构二一方面在可以说是物质的一个无形版本，就是说你有一个版本，你有一个身体，你有一个身体是在架构二当中，而且是你看不见的。所以坦白说，真的，我一再强调，赛斯书一点都不难，可能小朋友来念会很简单，因为他不会被现在的观念所限制住嘛。 比如说像刚才那一段文字，你可能把它当知识这样过了，实在太可惜了，因为它真的是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生的圭臬，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你可以把它拿来，你知道吗？一个年轻人如果教他哈，守着你的创造创意，然后像打坐一样一个钟头，半个钟头的话，这个孩子不出色才怪了，真的不出色才怪，因为我守着，我当时在做那种惊天动地的那些广告稿子的时候，大概都是这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啊、而且那个可能都是翻天覆地的一观念、啊、那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法。所以创造力它因为是我们在这个人世间真的能够显现你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而人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人不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嘛，你如果为了活着而活着就不用活嘛，对不对？对啊，车子创造就是为了要奔驰天下，叫跑。以前福特有一个车子叫跑天下，是不是？对啊，就是为了跑天下。那所以我们真的也许弄错我们自己的方向了，这样子。好，各位有什么想法吗？那 祝各位今天晚上回去、跟各位的抗力不要有抗力。OK， 好，谢谢啦，
谢谢。